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知不知道呢？四年啊，也就是西元的这个闰年，像二月呢，都会比平年，也就是呢没有额外一天的这个年份多出一年，所以呢二月会有29天，也就是说呢一般的年份啊在二月呢是28天，但是每逢闰年的时候，二月呢就会有29天哦。那为什么会有闰年跟二月二十九号呢？其实当然啊，就是呢，历法啊，然后还有地球呢太阳公转的这样子一个周期的哈，这样的一个同步嘛哈。所以呢，小朋友常常会听到哦，原来有闰年，然后呢，原来呢每隔四年才会有二月二十九号。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书，叫做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花儿姐姐呢要特别提醒小朋友啊，因为这本书呢是日本的数学教育学会的研究部呢他们所写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去了解，诶，其实有一些数学的概念呢它是怎么来的。那今天的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来分享的第一篇文章呢，他讲到说闰年为什么会存在呢？为什么会有这个闰年呢？来，花姐姐啊，把这篇文章先读给小朋友听哦。农历里还有闰月，你有听过闰年这个名词吗？一般来说，一年只有365天，但是因为每4年会有一次2月29号闰日，而这一年呢，就会有366天。拥有了闰日的这一天就是闰年。那么为什么每4年要有一次366天呢？很久很久以前的人是以月亮的阴晴圆缺在制作日历的，他们将几乎看不见月亮的新月到下一次新月出现的期间视为一个月，这样阴晴圆缺循环12次之后，就会过完一轮的春夏秋冬，定为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月会有29天或30天，所以古代一年的日数比现代少。结果随着漫长的岁月流逝，当时制作出的日历却渐渐地脱离了原先的季节，于是便决定每隔几十年就将一年的月数调整为13个月，多的这个月就称为闰月。闰日的诞生。但是即使设置了闰月，日期与季节却还是随着漫长的岁月流逝再度错开了，于是人们开始追求不管过了多久日期都不会与季节错开的历制。现在使用的历制称为公历西历，是1582年问世的。公历每年的日数精准来说应该是 365.2425 天，在一般的情况下每年都是365天，但是遇到了年数就能够以4除尽的年，但能够以100除尽的年份中只有同时也可用400除尽的才算数，就设有闰日，借此避免日期再度与季节错开。哦，所以小朋友，我们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原来这种闰年闰月呢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啊。好，那其实呢在江户时代的这个历制啊，因为日本他们传统都会使用这个历制啊，历呢就是月历的历啊，制度的制，那么是从这个6世纪呢从那个中国呢传入的，但是因为随着漫长的岁月流逝啊，所以呢渐渐就不符合了日本的季节，所以江户时代的天文历学家叫做色川春海，他就制定了适合日本的新历制。那后来呢色川家的人啊，代代呢都是政府的天文官，所以就为这个励志呢尽了一份心力啊。好，是不是很有趣呢？哈，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继续分享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当中的这一篇啊，讲到零用钱。哇，讲到零用钱啊，小朋友应该都很开心吧？但是会不会有些小朋友觉得有点难过，因为可能拿的不多呢？好，来，花儿姐姐啊，把这一篇文章啊读给小朋友听。高兴还是难过？零用钱，如果每天都2倍的话，大家每个月都领到多少零用钱呢？不管领了多少，都要好好珍惜自己的零用钱哦。这边先假设每个月30天的零用钱有10000块，有这么多，肯定会很开心吧。但是要在30天之内每天只有1块钱，就会觉得很失望吧。如果第一天领到1元，第二天2块钱，第三天4块钱，像这样每天领到的钱都是前一天的2倍时，一个月能够拿到多少零用钱呢？从1元开始的数字好惊人， 按照这个规律时，第十天也只可以领到512元，第十天的零用钱也才1023元而已，所以还是一个月领10000元比较划算，对吧？好，那大家可以呢计算一下第十一天能够领到多少钱呢？是不是发现金额变得越来越惊人了呢？到了第20天时，一天呢就可以领到了52万元，所以你试试看，继续算下去吧。虽然第一天只能够领到1块钱，但是到了第30天的时候，数字啊竟然变成大约是5亿元呢，多么令人惊讶，庞大的数字啊！原来两倍的力量是这么的强大呢。哇，小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哦，真的是很惊人呢？我想啊，也许这个跟复利的概念呢是很有关系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哈，就是从少呢到多哈，这个也是呢跟我们讲到累积这样的一个好处哦。 好，小朋友，今天在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一起来读的这本书叫做《科学百科》啊，当然前面有个数学，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这本书呢，其实是日本人呢他们所编的啊，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数学的概念啊，也真的是蛮挺有趣的。那今天花儿姐姐呢，前面刚跟小朋友讲到闰年啦，讲到零用钱啊，那现在呢我们来听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叫做地球33号地在哪里。哇，怎么会有33号地呢？这个花儿姐姐也是觉得很好奇，那花儿姐姐呢把这篇文章啊读给小朋友听，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地球33号地在哪里。没有地址的地方该怎么标示呢？写信给朋友的时候必须写上由五个数字组成的邮地区号，以及像某某路某某号这一类由地名还有数字组成的地址。当邮局的员工看到这些资料时，就能够准确地把信件送达到目的地。地址可以说是种人类的智慧结晶，能够让不认识这个地区的人找到其他人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建筑物的位置。那么如果是待在海洋或沙漠这种没有某某市某某路等地名的地方，该怎么表示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有一种数字的组合方法能够标示出地球上所有的位置。地球的北端是北极，南端就是南极。观察地球仪可以发现有纵线，就是经线，它连接北极与南极。另外也有与纵线交错的横线、纬线。从北极开始经过了英国伦敦，再连往南极的纵线是零度，从这条线往左右各延伸出180度称为经度，同一条的经线上地点经度都相同。另外位在南北极中间的赤道同样的为零度，从这里往南北分别延伸出90度就叫做纬度，而同一条的纬线上的地点纬度也是相同的，只要善用经度与纬度，就能够轻易地表现出地球上各种地方的位置。日本所在的位置大约是地球的东经130度到150度之间，北纬30度到45度之间。12个相同的数字，标题叫做地球33号地的所在位置，用经纬度表示的话就是东经133度33分33秒，北纬33度33分33秒，一度等于60分，一分等于60秒。而这个地方啊，就是位在日本的高知县高知市。而由于经纬度共有6个33，所以才会被叫做地球33号地。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呢？好，这当然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他们就很了解哦，原来呢地球的33号地就是指高知县的高知市哦。但是一般人像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大概就很难去理解哦。但是如果呢是日本的小朋友，他们大概就很能够明白了。好，最后花姐姐分享的这一篇叫做一公尺是怎么决定的呢？一公尺啊，我们通常用 m 啊这个英文单字来表示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一公尺啊到底是怎么决定的？法国的科学家的提议，公尺 m 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长度单位，也是世界各国都在使用的国际单位。原本表示长度的单位会依国家与地区而异。很久很久以前，这些单位只会在各个国家或地区内使用，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国家与地区之间开始频繁交流与交易，如此一来，五花八门的单位就会造成不便。1790年，法国的科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取地球赤道与北极之间长度的1/1000当成世界的长度标准。于是为了要知道这个长度，他们组成了一支测量队，公尺的诞生。首先测量队决定先测量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长度，结果却发生了许多的阻碍，例如卷入了战争，还有测量队长的身亡等等。 尽管如此，测量队还是花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法国政府则是以此为依据，呼吁世界各国也一起使用公尺。虽然刚开始并未顺利的推广，但是选择使用公尺的国家仍然逐步的增加。现在为了测出更精准的公尺，改以光波、前进距离为长度的基准。好，小朋友，这就是呢公尺的这个由来。但是呢，在日本啊，传统的长度呢单位除了尺之外，也有寸啊。那虽然现在生活中比较不容易接触到，但是在日本的传统产业呢，榻榻米这些制造业，他们还是在工作的时候会使用尺跟寸等单位哦。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读了这本书，了解到这个数学呢真的是非常的有趣跟奇妙哦。那我们常常呢会听到规跟矩哦。那小朋友你知道呢，其实规好就是圆规，它是用来画圆的工具，而矩呢它就是一种有刻度的直角尺，用来呢画直线跟方形哦。那规矩呢其实就是指这两种工具，后来就引申为标准啊、法度啊、准则啊，或者是仪式啊。所以其实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常会听到说小朋友呢要规矩一点， 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呢，好，要有一定的尺度哈，这个不能够呢逾越这个尺度啊，这样子呢就没有办法呢，好，规规矩矩的。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